OK，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腓立比书啊，这是 2.0 版啊。今天我们看第三章啊，第一节啊，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喜乐是腓立比书的一个 keyword 啊，一个要词啊。啊，这靠主喜乐啊，原文是说在主里面喜乐，英文是说Rejoice in the Lord， 哈，这个在主里面喜乐。那什么叫做在主里面喜乐？这种喜乐不是来自于环境的顺遂啊，而是因为与主连结交通而来的喜乐啊。那主自己呢，成为我们喜乐的原因。所以你不管环境好还是不好，都可以喜乐啊。那因为我们拥有主而喜乐，那因为我们被主爱跟安慰而我们喜乐。因为我们有主的保护跟引导，我们就喜乐了。因为我们被主救赎，被主释放，我们就喜乐了。那这些要素都是跟我们的环境没有关系，所以呢，我们随时都可以因着这些原因来喜乐。所以当我们越思想这些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喜乐起来。那靠主喜乐是一道命令，所以呢，不是凭我们的感觉啊。所以不管我们感觉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喜乐啊，无论在顺境或者逆境当中，我们都可以选择我们要在主里面喜乐。所以因为是可以选择的，所以这是一道命令啊，要我们要喜乐。那保罗说，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妥当原文就是安全啊，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这个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这话是什么？这话看起来就是讲到前半句啊，就是说要喜乐。所以保罗说把这个话写给腓立比教会啊，对他并不为难。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居然写说要喜乐，这对他来说本来是不容易，但是他说对他并不为难。这话呢，可能是指着说要喜乐这个说的，但也有可能说是指着下一句说要防备犬类，因为他说我讲这个话与你们确实妥当，妥当就是安全啊。那讲喜乐这跟安全好像没有关系，可是跟防备犬类呢就有关系了，所以这个话有可能是指着说要他们防备犬类啊。那保罗过去可能啊曾经提醒他们要防备这些律法主义者，那这一次他不厌其烦的再说一次，是为了要他们的安全着想啊。这个犬类呢，为什么说犬类啊？犬类那个狗啊会吃自己吐出去的东西，那这就是指那些律法主义者。那律法主义者呢，为什么叫犬类？因为他们会走回头路，要求人回去守旧约里面的律法规条，所以呢，这个律法主义者呢就是犬类。那作恶的英文叫做 evil workers， 就是邪恶的工人，那就是指的假教师了。妄自行割的就是奉割礼的律法主义者，所以这几个呢都是讲那些律法主义者。保罗要他们防备这些人啊。那割礼啊，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他的后裔呢都要受割礼，才能够承受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那在新约里面呢，真的割礼就是在灵里面的，不是在肉身上面。那敬拜神呢，也是在灵里，不在特定的地点啊。所以主耶稣说啊，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在灵和实际里面拜他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因为真受割礼的，就是我们这些以神的灵敬拜的啊。好，那在基督耶稣里夸口呢，就是以基督跟他的成就为荣。那靠肉体夸口呢，就是以自己的条件为荣，在狭义上呢是指的受割礼，在广义上呢是指着我们的种族啦、血统、出身呢、背景啊、相貌啦、身材、体格啊、智商、学历啊、经历、成就、财富、权力、地位、名声，这些呢都是人可以拿来夸口的东西。那这个就是以这个夸口，就是以我们的靠着肉体来夸口，以自己的条件啊为荣。那保罗说啊，如果要比肉体的话，他说我也可以靠肉体啊。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 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所以保罗他是第八天啊，生下来第八天就受了割礼，那他就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表示他生下来就是希伯来人啊，他不是后来规划的，他是根红苗正的纯希伯来人啊。那他又属于犹太教中的这个名门正派啊，他是经由最严谨的教门被训练成为备受尊敬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很受尊敬啊，因为他们在律法上面遵守的非常的这个严格啊，别人都比不上啊，是备受尊重啊。那他好像是武林名门掌门人的嫡传弟子，他的师父是加玛列啊，所以是非常德高望重的一位，所以他是他的这个嫡传弟子啊。那他又是同侪当中最热心的，对抗这个异端不遗余力。所谓异端就是讲基督徒了啊。那律法上所有的规条，他尽都遵守，无懈可击。所以在这方面呢，就这个肉体来说啊，这方面他是有可以夸的。但他只是呢，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着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一切的优势跟成就啊，如今却成为他得着基督的障碍啊。因为保罗发现他过去原来走错了路，他在犹太教中奋力往上爬，他所累积的实力跟打下的根基啊，都因为目标错误而失去了价值。他发现原来是要认识基督啊，追求基督才是那条正路，所以他过去所累积的所努力的现在都没有价值了，而且如果不彻底打掉这些东西的话呢，甚至于会妨碍他的重建工程啊，所以他需要把这些过去的呢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啊，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所以他不仅是舍弃他在犹太教中所引以为傲的东西，甚至于连世上其他的一切啊，他也都看作粪土，因为抓住这些东西会拦阻他得着基督。这些东西包括什么呢？包括爱情婚姻、家庭、财富、名声、地位跟学问。保罗，我们在保罗的生平里面没有看过，没有听到他提过他的爱情，对不对啊？他说他有独身的恩赐，但是呢，也有可能他曾经有爱情，也不一定啊。但是呢，他最终是为着基督的缘故，他放弃了所有东西。这些东西里面，也许有爱情，因为我们也在别的人身上，有一些人啊，追求主，后来也愿意为主放下一切，撇下一切，包括爱情啊。他因为两个人没有办法同心奔走这条天路，所以他愿意为着主就放下了，割舍了这个爱情啊。那婚姻也是，有的人为着追求主的原因，他把婚姻也放下，就决定不结婚啊，因为这样全心全意来追求主。那家庭啊也是，就是这一切他都放下了，就像保罗一样啊，他就是认为这样子他对他服侍来说比较方便，所以他后来到处传道啊，没有家累，那他也不需要担心说他万一坐牢的话，他家人怎么办啊？所以他这些就他都完全撇下了。那财富、名声、地位这些更不用讲了，他都是放在祭坛上面。那这些东西也不是不好，如果是来自于神的话，会使人富足，没有副作用的。所以这个箴言里面说啊，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啊。所以神如果要你这个谈恋爱啊，结婚啊，生小孩啊，然后呢这个有财富、有名声、有地位、有学问，如果是神来自于神的，那就没有问题啊。但是保罗他是突然发现了，为着要得到基督啊，他情愿什么都不要啊，他就是要基督啊。所以他里面有任何的一个渴望啊，那个渴慕啊，大到一个地步啊，这一切都可以当做粪土啊。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有限的容器啊。 当容器里面装了许多东西之后，就没有多少空间可以再容纳基督了。所以呢，即使有些东西是不错，但是为着基督的缘故，可能有些次好的，都变成是上好的这个仇敌，所以主耶稣他说，虚心和贫穷的人有福了。为什么他们有福呢？因为他们拥有的东西少，他们因为拥有的东西少，他们就更能够更多的接纳基督，盛装基督。那那个少年的财主呢，就没办法承受永生，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东西太多了，他没有办法框出太多的空间来接纳基督，所以保罗为什么要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啊？就是世上的万事啊，即使再好也没有办法跟基督相比啊。保罗为了要容纳这个宇宙的至宝，而决定丢弃一切次要的东西，就像你这个双手现在要把这个一把钻石给你，跟你手上已经有一把这个弹珠了，对不对？那你能够再接受多少的钻石呢？最好的方式就把这些弹珠全部都丢掉，这样他可以空出双手来接受神所赐的这些宝贝啊，对不对？好了，所以他为着基督的缘故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啊。所以主耶稣说，天国又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所以当你的眼睛被打开看见基督的宝贝的时候，你就愿意花最大的代价去买这个珍宝，对不对？你看到的越多，你认识基督认识的越多，你就可以舍下的越多。那个尼托森他讲过一段话，他说属灵的长进从积极一面来说是神在我们里面加多，从消极一方面来说是有许多东西从我们里面一点一点的减少了把占有了神的地位的东西一件一件除掉了，那才是属灵的长进。什么时候没有东西从我们身上脱落掉，什么时候我们就已经停止长进了。所以这个就是属灵的这个加法跟减法。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认为我们要长进，我们就是要增加更多的东西，我要更多的认识圣经，我要更多的追求主，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然后在教会里面我有更多的服事等等，就是一件一件加上去，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就会越来越加的属灵。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真正的属灵的长进是我们身上有更多东西脱落掉。这些脱落掉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那个自己，还有一些残留我们得着主的东西，这个世界也从我们身上脱落掉。脱落的越多，我们这个人就越长进。所以这个是减法，你减的越多呢，你的灵性就越增长。那反过来讲呢，你得到的越多呢，这些东西不一定是有益，如果那东西霸占了你的心，使你没办法空出更多的空间来接纳基督的话，那些东西对你来说就没有益处，没有益处。所以就是看那些东西会不会霸占我们，会不会影响我们得着主。好，那他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并且得以在他里面这个英文是说 be found in him 这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被发现在基督里当保罗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之后结果人没有在外面的世界找到他，却发现他被隐藏在主里与主同行，这个叫做说被发现在基督里面。这好像什么？这就好像我们爱主之后就从以前常去的一些场所消失了一样，然后后来呢被人发现，我们竟然在教会里面敬拜神或者说我们被发现与主在街上亲密的携手同行，这个就是以前在一些地方的跟人家在一起或者吃喝玩乐，但现在呢我们被赫然发现在基督的里面。保罗他盼望他自己是这样子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啊，这保罗丢弃万事，为的就是要认识基督啊。然后呢，他说还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晓得复活的大能，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这个死人出死入生啊，扭转乾坤的大能。这个复活的大能呢，是保罗在受逼迫鞭打当中呢，他依然能够喜乐。那这个大能呢，会使地大震动，监狱的门全开，人心因而归向主。这个大能也可以使人病得医治，使这个死人复活。这个大能也保守船只啊，在怒海当中平安的抵达目的地。我讲的这个是在保罗的第四次旅行啊，那使保罗呢，即使被毒蛇咬了，却不受害啊。这个就是基督那复活的大能。保罗他很盼望能够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历这个使人出死入生啊，扭转乾坤的大能啊。那这个也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保罗也是为以弗所教会呢，也是做这样的祷告，盼望他们也能够来认识啊，这个基督的这个复活的大能是何等的浩大。然后呢，他说晓得和他一同受苦，这个就是有份于基督的苦难啊 ，the fellowship of his sufferings， 有份于基督的苦难，然后效法他的死，就是 being conformed to his death 啊。这个不是说保罗也想在肉身钉十字架，因为罗马公民是不可能被钉十字架的。这是指他说他要效法基督，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呢，接下苦悲，甚至于殉道。主耶稣跟父神祷告说啊，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挪去这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要效法基督，在这方面让他自己的意思死掉，要效法基督的死，然后呢，或者他也可以从死里复活。这个死里复活呢，是指末日的头一次复活。那在那复活当中呢，他跟所有的得胜者一起复活被提。在启示录里面第20章5到6节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第一次的复活，只有得胜者复活，其他不得胜的还有那些没有信主的，是在一千年之后，千禧年之后，在白色大宝座前面啊，那时候才复活啊。好，所以他说他或者他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就讲到头一次的复活。头一次的复活又称为更美的复活，就是在希伯来书11章35节所说的，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这个更美的复活就是得胜者的复活，他们情愿在这个地上啊殉道，但是呢他们要盼望得着将来那个更美的复活啊。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或者说所要我得着的啊，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啊？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跟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有什么不一样？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就是说基督在我身上有一个目的，那为了这个目的基督就得着了我，那我如今竭力追求呢，就是要实现这个目的。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就是得着基督呼召我去得的奖赏。所以头一个翻译比较有讲到说到背后主耶稣呼召我们背后有一个目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直接讲到说主耶稣就是呼召我们去得一个奖赏啊，得一个奖赏。那我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说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乃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那下面这个图是今年十月份啊，在杭州亚运啊，这个男子滑轮3000米的接力当中啊，这个右边这个南韩选手啊，本来是领先的啊，那以为是胜券在握，就提早庆祝了。那不料呢，旁边这个台湾选手本来是落后他一点的，结果他最后冲刺的时候，他就这个脚就先伸出去了，结果以0.01秒就反超啊，就得到这个冠军。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南韩的选手呢，就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啊，但是旁边这个台湾选手呢，他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啊。OK， 所以保罗要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啊，就是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是得胜了，我们还没有到达终点，所以在这最后这一层当中，我们要尽心竭力啊。我们最后这一层一定要跑得好，一定要比之前更加的认真啊，要警醒，不要说把这个到手的这个冠军呢、啊、都丢掉了啊。这个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啊，英文是说 New American Standard 是说 The prize of the upward call， upward 就是往上的一个呼召啊。NIV 是 The prize for which God has called me heavenward 啊 ，heavenward 也是往天上去的。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说神呼召我往天而行的奖赏。神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就是神呼召我要往天而去。往天而行的一个奖赏啊，为了这个奖赏，保罗他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啊。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都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来指示你们。这个完全人意思就是灵性成熟的人啊，所以他这意思就是说，凡是灵性成熟的人呢，都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啊，乃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保罗说要存这样的心，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够好了。那我们若在什么事上啊，觉得自己已经不错了，那神呢也会清楚的指示我们说，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不要自满。所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来指示我们。好，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啊。现代中文译本这句话说，无论如何，我们要依照我们一向所遵循的规矩向前走。那英文 NIV 是说 Only let us live up to what we have already attained。 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到达什么地步啊，我们要继续持守，要继续保持原有的这个步调，继续的往前。这是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我们要持续的往前，不要放松标准以至于退后，所以这个是叫做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的意思啊，就是要持续的往前，不要放松啊。不管你到什么地步，就是要维持啊，不要说松懈了啊。那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啊。很多人喜欢看这个成功者的故事，对不对啊？怎么样成功的？但保罗要我们留意什么？留意看那些走在十字架道路上面的人，要思想他们的为人，效法他们的榜样。这个是对我们更有启发啊！为什么？因为十字架道路啊，是一条使老我衰微的道路，也是通往永生的小路。这是一条小的道路啊！你如果不注意看，你会错过。如果你不留意去思想的话，你也会看不清楚。但保罗要我们要留意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呢，那些榜样是什么？就是放下一切啊，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啊。这个是把一切都拼上去，为了要得着基督。这些人的榜样，我们要认真去看啊。那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些十字架的仇敌包括什么？第一个是包括这个律法主义者。律法主义者因为他不靠着基督的十字架救恩来称义，企图靠行律法称义，所以这些人是十字架的仇敌。第二个就是纵欲主义者。纵欲主义者他贪爱吃喝，所以是以杜甫为他们的神，他又纵情淫乱，所以就是以羞辱为荣耀。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这个世界就是 以这个淫乱，以这个羞辱呢为荣耀。那他们享受今生，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这两类的人都是十字架的仇敌。那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地上的一生是短暂的，我们需要跳脱这个狭隘的眼光，定睛在天上，思念永恒，因为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将要复活被提。第四章里面第一节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这些弟兄姊妹是他的喜乐，是他的冠冕。这让我想到一个人，一个故事，就是撒母耳·卢德福。他是一个这个17世纪的苏格兰传道人，他27岁的时候被打发到安沃斯去牧会。那从他开始牧会服侍主开始，主就先工作在他的身上。他的妻子那时候生病，那很痛苦，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那时候他就服侍他的妻子，非常辛苦。可是后来过世了，接着他两个孩子也相继也都过世了。那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可是这事情让他明白什么是为父的心怀啊。后来也最能够抚平那些弟兄们伤亲的伤痛啊。那这个安沃斯教区的村庄分布的很广，他就去探访羊群，又很辛苦啊。那但他常常翻山越岭去拯救灵魂。这个弟兄们说他总是在祷告，总是在传道，总是在看望病人，总是在回答教义，总是在读写啊。那在卢德福没有去安沃斯之前，那里的人心就好像是冷却的铁块一样啊，很刚硬，很冷淡。可是两年之后就有复兴开始了。那他为了神所指派给他的职分，他把命都拼上去了。安沃斯是他的冠冕，他的喜乐。那些人站定了，他就活了。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些信徒啊，是他的冠冕，是他的喜乐，跟这个 Rutherford 一样。那他曾经说过，他说我最深的喜乐就是挪去你们和永生之间的鸿沟，我的见证存留在天，你们的天就是我的双倍天，你们的得救就是我双倍的得救。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天堂对我来说是双倍的天堂，你们的得救对我来说是双倍的得救。就是那些人如果到了天堂的话，天堂对于他来讲就是两倍的天堂，是这样的让他喜乐。他们得救啊，对他来说他好像是得救两倍一样，是那样的喜乐。所以呢，他说我昼夜思想的就是你们，是他的那些羊群啊。他说主啊，审判我如果我不看重我的职分，主啊，定罪我如果我看重这个职分过于看重你自己。所以这是一个很有生命的一个神的仆人，他忠心于神所托付给他的，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更看重神的自己。所以这个是他所写的一些东西。到了19世纪200年之后啊，有一个女诗人叫做安若斯可真，她就根据这个卢德福的书信写了一首诗歌叫做玉露沙蚕。玉露沙蚕很多人听过，那其中有一句 是啊，第十节说，若在神宝座右边，默然与你相逢，天之与我如双倍，在以马内利近。意思就是说，当如果他有一天在神的宝座右边啊，突然与他当初所服侍的、所牧养的小羊相逢的话，这个天堂对他来说好像是两倍的天堂。就是当我在天上一个来遇到一个来自安卧室的灵魂，天堂对我来说就是两个天堂，会让他那样子的喜乐。好，所以这是一个跟保罗一样心情的一个人，把这个他所服侍的那些人看作是他的荣耀、他的冠冕、他的喜乐。然后他劝有阿爹和寻都基啊，要在主里同心，这是两个姊妹啊。那我也求你这真是同父一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有阿爹跟寻都基是两位女童工啊，那彼此意见不合啊，被保罗知道了，所以保罗就劝他们要在主里面同心。那保罗也要收信的童工，就是同父一儿，同父一儿就是一起同工了啊，帮助他们啊。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个连同第二章第一节啊，保罗已经连续三次说要喜乐了。这表示说什么？表示说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是关乎我们生命的得胜，不是可有可无的。要喜乐，要喜乐，不是可有可无啊！这是很重要的事啊！要得胜啊！要喜乐、啊，要胜过我们心中的忧虑、沮丧、苦闷、惧怕，还有消沉。那这些都是仇敌射来的火箭。那喜乐呢，则是信心的藤牌。这个藤牌可以灭掉仇敌射来的一切的火箭。所以喜乐就是靠主夸胜，靠主喜乐，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示啊。所以雅各书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喜乐就是抵挡魔鬼。当我们喜乐的时候，选择喜乐的时候，忧虑、沮丧、苦闷啊，这些东西就离开我们逃跑了。有一个吴汉斯牧师，我们锡安堂的弟兄姊妹们叫他是吴老牧师啊。这个吴老牧师他论到喜乐，他怎么说啊？他说：“我们绝对不会喜乐到神所要求于我们的那样喜乐，只等到我们悔改了我们的一切忧郁跟阴暗。忧郁跟阴暗有什么不对？他说这个需要悔改，这个是犯罪啊。我们如果说是心里头忧闷啊，我们心里头黑暗啊，他说这对神的不信，这个我们要悔改。那我们悔改了这一切之后，我们才会喜乐到神所要求我们那样的喜乐。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喜乐都是有限的，都是不够的啊。我们需要为着一切的这个不喜乐而来悔改啊。他说：“我以耶和华为乐，这就是真正的钉死老我之道。不因着自己的感觉啊，不顺服自己的感觉，就是要以神为乐，这就是钉死我的老自己啊。”那喜乐是信心的要素，是一种得胜的表现，胜过了撒旦和他一切的魔君啊。出于信心的祷告，就是一无挂虑，而且充满喜乐的祷告。有了信心，你就不能不喜乐而赞美了啊。然后呢，当你闷闷不乐的时候，你就是拴上门，不让神进来啊。所以我们要拒绝这个忧闷啊，不然的话，不拒绝的话，你就是把门这个关起来，神就进不来了啊。然后圣经说，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啊。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努力的来达到这个要求。吴老牧师说，他有时候一连两三天都在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主的喜乐。”对啊，那些乌烟瘴气有的时候就是一直会来，对不对啊？但是他要持续的拒绝它，我们要持续的拒绝这一切，宣告我们要选择要有主的喜乐。然后任何有权源啊，就是主自己啊，在我们里面的人呢，就不能不喜乐。圣经里面除了说靠主喜乐或者在主里喜乐之外， 还有一个是说圣灵里面的喜乐，圣灵里面的喜乐。当主耶稣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就欢乐起来啊。所以这个圣灵里的喜乐，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那个泉源嘛，圣灵的泉源。当这个泉源在我们里面涌流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喜乐。所以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要常常喜乐，这都是同一个源泉啊。所以这个喜乐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啊。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就是背起十字架的人啊。OK， 这个是当我们背起十字架的时候啊，我们会真正的喜乐，会真正的喜乐。你没有背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可怕，但是一旦你背了，你里面那个喜乐是从神而来的喜乐，因为我们顺服神，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复活，我们老自己死了，但是我们的新人就复活了，让我们就喜乐起来啊！没有什么能够像靠主而得的喜乐那样使人华美的了啊！一个喜乐的人呢，比你这个擦上什么样的这个化妆品还要更让人感到荣美啊！所以，一个喜乐的人脸上会散发出荣光啊！好，所以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谦让就是 gentleness 啊 ，gentleness 就是柔和啊，不争竞啊。当主来的时候，如果看到我们竟然在彼此斗殴争竞，那就糟了啊。所以主耶稣说，当这个主人来的时候，如果仆人心里说啊，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啊，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啊，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所以保罗说主已经近了，就我们现在离主再来已经不远了，我们在这个时候啊，不要让主看见我们是在斗殴争竞啊，要让人看见了我们是谦让的，我们是柔和谦卑的啊，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啊。这段话我们常常听到，对不对啊？要一无挂虑啊，我们要喜乐就得要一无挂虑啊，你要一无挂虑你才会喜乐嘛，对不对啊？那一无挂虑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把所挂虑的事情交托给神啊。当我们祷告啊，祷告到神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当我们祷告到心里面重担脱落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神已经垂听这个祷告，而且接手了，我们就不再忧虑了，我们就不再忧虑了。所以祷告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会经历这一切啊。祷告到一个地步啊，里面就有平安了。这个平安呢，那就表示说，这个神已经接手了啊，神已经接手了，我们就不需要再忧虑了。当神透过以利亚来答复哈拿的祈求的时候呢，哈拿就不再愁苦了，虽然她还没有怀孕，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啊，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故事啊。那时候这个哈拿在这个祷告啊，一个人这个默默无声的，就嘴巴在动，在那边祷告。结果以利以为他是喝醉酒了，后来他说不是啊，因为我没有儿子啊，然后心里愁苦啊，求神给他一个儿子啊，他愿意把这个儿子献上。那以利就说啊，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所以神就借着以利的口，以利是大祭司嘛，说愿神来垂听允准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他里面得到一个把握，神垂听他的祷告，所以呢他就不再愁苦，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有怀孕。所以我们一无挂虑啊，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啊，把所需要告诉神啊，神会赐下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啊。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原文是借着祷告和祈求带着感谢啊，英文说 by prayer and petition 啊 with thanksgiving， 就是无论祷告什么或者是祈求什么，都要带着感谢啊，都要带着感谢。好事要感谢神，坏事也要感谢神。那感谢使人调整我们的心态啊，脱离负面的思想啊，承认神掌权，因而向神发出信心，使祷告啊 有了功效啊啊！所以你不管祷告什么，都是要感谢神，是吧？我就碰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啊？是吧？但是我还是感谢你，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啊！相信凡事都有你的美意啊！但是就是不管祷告什么，就是要感谢啊，不是抱怨，好事感谢，坏事感谢。这个在我们身上就先一个调整了，调整之后呢，我们向神就会有真的信心，然后祷告才会有功效啊！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保罗要我们留意看啊，并且思想什么东西啊？这是有关于圣徒的一些见证啊，就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许多这个见证啊，我们值得看啊，留意去看，并且思想，对我们的灵性有帮助啊。说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像之前我们有看这个《旷野之歌》，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让我每次一思想一看，让我属灵的道路啊重新被调整。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所要我们走的道路，什么是神所看为宝贵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地位啊，没有什么名声的一个老太太，但是她真实的走十字架道路，她所散发出来的这个喜乐啊，所散发出来的这个神的这个生命啊，让人非常的震撼啊，非常震撼。所以我觉得这些见证，还有像刚才那个卢德福啊，Rutherford 这些人的这个见证呢，我们可以更多的留意，而且来思想啊，更多思想，这对我们灵性有很好的造就。而且呢，保罗说了，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啊，所以保罗，我们要看保罗啊。那腓立比书特别强调我们的心思啊。心思要什么？要彼此同心，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要效法保罗的心，就是竭力追求，奔向标杆啊！还有人要思想这些美善的榜样，这也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放在这些事情上面。所以《腓立比书》里面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放在哪个上面啊？然后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啊！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保罗在这里是因着腓立比教会的馈送而感谢他们啊。然后呢，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知道啊，基督徒不一定凡事富足，对不对？保罗就说了，他有的时候是饱足，有的时候是饥饿，有的时候是有余，有的时候是缺乏，对不对？好，所以呢，基督徒有时候也会处于卑贱、饥饿或者缺乏的情况当中，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得到一个如何自处的秘诀，怎么样自处啊？这个秘诀在哪里？就是在艰难当中啊，依然靠主喜乐，感谢赞美主，不发怨言，拒绝忧闷。这个是我们在卑贱、在饥饿、在缺乏当中的秘诀。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经历到主的大能啊。这样子的主就能够使我们经历他那复活的大能，像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监狱里面唱诗赞美神，结果神就使地大震动，监狱的门全开，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一样啊！好，所以这个就是在卑贱的时候，保罗知道怎么样自处，就是赞美神，感谢神啊！所以在艰困当中，我们依靠主所加的力量，做成主的工，这就比在平顺富足的环境之下完成主的工，更加彰显主的荣耀啊！保罗说啊，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二节，我们从前在腓立比 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后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当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传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所以保罗他传福音，有的时候是在大征战的当中，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境，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把福音传出去，把这个神的旨意行出来，这个时候更加彰显主的荣耀。所以逆境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祝福啊，让我们能够更多彰显神。那然而你们与我同受患难啊，原是美事啊，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你看那个腓立比在右上角，对不对啊？后来他从那个地方离开之后啊，他先到帖撒罗尼迦啊，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腓立比教会就是一次两次啊，打发人啊跟过去，把他保罗所需要的啊经费啊来供应给他。然后后来他从这个北边的这个马其顿呢，到了南边的雅盖亚。他到了雅盖亚的时候，他说：“除了你们之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啊。”所以他这个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啊，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提到说：“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啊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保罗说：“其实。”他说从马其顿离开之后啊，除了腓立比教会，没有其他教会供应他啊，所以只有腓立比教会。所以这边提到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其实就是讲腓立比教会啊，没有别的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所以腓立比教会在这方面呢，给保罗很大的支持跟安慰啊。他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最后为他们祝福问候他们。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呢，特特的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啊。OK， 好，这就是腓立比书啊。欢迎到圣经简报站观看更多相关的视频和下载 PowerPoint 档。